请我们一同来看哈巴谷书第三章。哈巴谷书第三章，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六里歌。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我们再读一遍第二节，那里的名声在原文应该翻作言语。耶和华，我听见你的言语就惧怕。那这个言语呢，是完全根据第二章神第二次回答他的，他回答他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神是圣洁的神，当然他的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神为何看着不理呢？所以既然圣洁的神眼睛不能容忍任何一粒的沙粒，一点的沙粒，他不可能看不见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为何寂寞不语？所以从第二章神就回答了，那这些回答呢是神的言语，而且呢神是用预告的方式，用预言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说，最中心的讯息是什么呢？就是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的神。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到这里有几个点。第一，就是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那前面又说在你们的时候，所以可见呢这里的圣经是多重的应验，不会是一次的应验。因为为着要解释什么叫做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所以需要起先是巴比伦帝国的版本，然后呢透过罗马帝国的 1.0 的版本，然后 2.0 3.0， 然后最后呢到了16世纪，那么我们知道说好像这个尼禄的世界又复活了。尼禄的世界就是在福音没有传给罗马跟希腊的世界的时候的情形，所以那个文艺，那有人不小心跌到那个黄金宫的洞里面去了，结果有个很重要的发现。所以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文艺复兴是和当时的名画家和那些文艺家都很有关系。那么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人，他到罗马，他爬梯子爬到一半的时候，有声音说义人因信的声。所以这句从天上来的话就叫马丁路德起来，他因为自己得着晨星的光，所以他就率领像所罗巴伯一样，他就率领许多人就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起初的时候他只想着个人的改革，觉得我不好，所以我要进修道院，而且我要刻骨己心，我要对待自己对待的不好，他饿了不给他吃，渴了不给他喝，那指着他的身体来说，他以为这样的话呢，他慢慢就会一大早2点钟起来，他克服己身，他认为说这样的话神就不生气了。就后来是那些住持告诉他说，不是你生神的气，不是神生你的气，是因为你生神的气。然后呢就在那个环境里面，他就把早期14世纪的时候神借着 John Towler 所得的亮光然后帮助他。所以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看见因信称义有好几个管道，神就在各方面安排环境，他的修道院是一个很重要的管道。后来呢他到了罗马，我们说他爬梯子的时候，他果然听见了以一人因信得生。然后他到了威丁堡， 那么就在他做教授的时候，就在他传讲解圣经的时候，尤其读到罗马书，他非常清楚。那么这些话是圣经里面的话，他果然得着了救恩的曙光。那么就像晨星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在教会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推亚推拉的教会到了可以说是完全看不见的时候。可是呢，感谢神，那么就让马丁路德折着晨星。那么晨星的光呢，是在那个时候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出来以前所给我们看的第一道的光。所以我们知道说，从马丁路德开始，一面来说是文艺复兴，那就是说现在希腊的世界跟罗马的世界要重新抬头了。你好久已经看不见尼禄了，现在尼禄的文化，尼禄的背景又重新起头了。所以那一次的文艺复兴就叫你想起，经过这1500多年，也许是或者更少一点，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就回到了，如果我们的主没有钉十字架，如果我们的主不，如果保罗不是传扬因信称义的道理，那么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就是因为那些人遵守因信称义的道理，他们活出那个光景来，活出那种生活来，所以呢你看见等到尼禄要栽赃的时候，要找替罪羔羊的时候，他就知道有一班人是很有名的。经过7年以后，这些人在世界上有影响力，他们生活比别人都好，他们光照在黑暗的里面非常非常的刺眼。所以现在在黑暗里面要决定说，到底他们要继续在黑暗里面呢，还是愿意接受能光。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皇帝就为着要找戴罪的羔羊，结果基督徒们就受了逼迫。那么许多人说要把他们除掉，为什么？因为他们太刺眼了。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他们存在，我们就不能生活，我们要继续在黑暗里面。那么今天呢，坐在宝座上要做什么，让他做什么，大家没有意见。为什么呢？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家都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问，什么叫做见证？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一人比因信得胜。所以虽然罗马征服了世界，但是福音呢的确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寻道者用他们的血来为主做见证。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这是罗马帝国的 1.0 的版本， 2.0 的版本， 3.01.0 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 2.0 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 3.0 呢，就是保罗那个时候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福音。所以他就把他的启示就给了在罗马帝国最中心的一个教会，那就是罗马的教会。当初不过是5个地方聚会，当初不过好像小猫三十只一样，当全教会要聚集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聚集在亚居拉白居拉的家里。经过7年了，按理来讲房子越盖越大了，按理来讲聚会地方越来越挤了，还是不是？衡量一个教会，不在乎他聚会的人有多少，不在乎他的房子盖得有多大，问题就是他们在那个社会，在那黑暗的社会里面，他们是不是一座的金灯台，他们是不是照亮那个罗马。当罗马从人来看，现在你可以看说这个西罗的世界黑暗已经到了最高峰了。所以你只要看看尼禄的行为，现在问题就是很清楚的，尼禄的世界简单的来说就是将来敌基督要来的时候，要来以前的世界。所以实在说来，我们已经在那个阴影底下了。凡是尼禄所经过的那个世界所知道的，就像今天我们所经过的一样。所以不要忘记今天的我们所处的时代，实在说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些不明白，我们如果对世界的本质不明白，我们对世界还会有盼望。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知道说在马丁路德的时候，那果然 你看见有人带进了文艺复兴，但有人带进了属灵的复兴。有人睡了，结果是马丁路德叫我们醒过来。教会被掳到巴比伦去，结果马丁路德像所罗巴伯一样。那么有的像茨辉里了，像加尔文，他们就像当时早期的时候这个所罗巴伯，他们果然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本来教会被掳到罗马去，现在呢他把马丁路德又把我们带回了耶路撒冷。所以凡是用在以色列身上，以色列曾经被掳到巴比伦，那个就像一个预表一样。那么现在呢，很清楚的圣经就一五一十借着一些图画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复兴。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记不记得第三章哈巴谷呢，他有个祷告。所以简单的来说，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哈巴谷的末世，第二章这是第一章他所得的末世，第二章呢你给我们看见主给他的话，那是没有疑问的。到了第三章他就祷告了。所以一个人光有末世而且光有神的话不够的，接下来呢一定是祷告，只有祷告才能够成就。所以他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言语，就听见你前面说的话，我听见你的回答，我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他有一个祷告，就在这些年间你复兴你的作为。以色列已经荒凉到拜偶像的地步，已经荒凉到被带到巴比伦去，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原文就是复兴你的工作，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不让他隐藏，而且在发怒的时候没有问题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证明你发怒。教会荒凉，教会经过了这么多年，你看见好像被掳到巴比伦是什么都看不见了。求你发怒的时候，你怜悯。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哈巴谷的祷告。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根据预言来说，到了日期，到了时候，这个预言就要应验的，对不对？义人以因信得生，所以这个预言应该很快的就会应验得到。但是不要忘记，光有负担，光有启示，严格说来，前面是负担，到了第二章，你看见吗？神就说话了，他将这个末世呢，明明的写在板上，让人家能够读。很明显的，这就是后来他所说的耶和华的言语。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有负担，但是不要忘记，你一定要听见主说话。他问了许多的问题，所以慢慢慢慢这个负担就产生了，很清楚的。可是负担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你听见了神的话，下面就是祷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整个末世的形成。好了，我们怎么知道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一人一信的这些预言要逐一逐一的应验？那还是根据什么？到了你们那个时候，神在那个时候，你看见有许多事叫我们跌破眼睛。兄弟们，在我们的眼睛所看见的是加勒底人，但是呢，神有一个解释。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就应该有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神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工作，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所以我们知道哈巴谷在每一个时候都有人在那里做哈巴谷，在每一个时候你看见虽然世界是属于不同的版本，但是都有人祷告说，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好了，我相信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祷告，不过我们要认识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是属于什么样的版本。但是慢慢的，不要急，我们先看看神在历史上是怎么做，怎么复兴他的工作的。 所以你看见没，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他们有归回的恩典，这个没有疑问的。所以现在呢，你看见教会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是马丁路德，是慈辉里，还有呢加尔文他们，结果带着教会就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很清楚的，你可以我们看见说，这些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福音的真理，本来福音是看不见的，本来救恩是糊涂的，因为人觉得今天你要上天堂一定要买赎罪券。什么叫一心称义？什么叫一心得成圣？什么叫一心得荣耀？老早抛在外面，因为圣经是用链子链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福音的真理。所以当你看不见福音的真理的光，当然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所以这是经过差不多1200多年以后，你看见神就兴起了一个运动，叫做改革的运动。但如果我们要明白改革运动，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个时候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我再说，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进步过，从第一天是金的到现在还是金的，这个世界是镀过金，好像也进过蜜，叫人真是情不自禁。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世界是有巨大的吸引力，吸引到一个地步，虽然改革运动明显是圣灵的工作，但你发现这个工作背后有掺杂，一面来说是圣灵的工作，但另一面来说有肉体的工作，这怎么可能？原因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在马丁路德时候，那个世界是属于第几个版本。所以我想我们现在需要花一点的时间，我们来看但以理书那个像，我们还是要回到讲到那个但以理的像，特别是知道它第几个版本，对不对？你第三章给我们看，从头到脚都是金的，非常的清楚。所以呢，现在我们要问说，在马丁路德那个时候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版本？那么对于改革运动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啊，这个读圣经、读教会历史，我们一定要用神的话来解释才可以。好了，那么讲到这个巨人的像，我想我们稍微复习一下。这个巨人的像呢，有金头代表巴比伦帝国，然后银胸代表这个波斯大帝国，然后呢铜斧代表希腊大帝国，然后最后呢铁腿代表什么？代表罗马帝国，然后一直下去，然后到了半铁半泥，然后到了10个指头，然后你看见石头呢就砸在那个脚上，所以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我们主要回来，他要结束这个世界。所以你看见那个整个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的是整个世界流程，所以就可以告诉我们说，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版本？那这样我们就清楚了，明白吗？所以我们要需要花一点的时间。那讲到罗马帝国的时候，大家都清楚吧？罗马帝国是2条腿，所以到时候你看有东罗马帝国，有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的首都呢是罗马，这个东罗马的首都呢后来就是君士坦丁堡，因为君士坦丁他拥抱基督教做国教以后，那么不要忘记他在拜占庭，有一个地方叫拜占庭，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就开始了第二个首都，是罗马的第二个首都。所以后来呢就有东罗马跟西罗马，那稀奇的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东罗马和西罗马，圣经只告诉我们说那个妇人是骑在兽上。那么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启示录。我们看第17章。智慧的心第17章第9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7座山。那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读圣经的人认为说敌基督和罗马有关系呢？因为罗马是7山之城。 所以大家的眼睛所注意的就是西罗马，因为西罗马是七山之城。但大家忘记了，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也是七山之城。所以讲到预言的时候，圣经只讲什么呢？圣经只讲七山之城，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东罗马还是西罗马，明白吗？所以很稀奇的一件事，当我们读圣经预言，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圣经没有讲是西罗马，也没有讲东罗马，它只讲七山之城。所以等到君士坦丁堡在拜占庭，它有一个首都，那个首都当然后来就变成东罗马的首都。所以很清楚的，西罗马是七山之城，那么君士坦丁堡也是七山之城。那你说我们真的看见过，你到过罗马你就知道，我们常常带弟兄姊妹去，我们要让他们认出那七座山来。那么到了君士坦丁堡也是一样的，不过到了君士坦丁堡你不需要在那个山上数七个山，你只要坐船就好。你只要能够坐船呢，在海上，你回过头去看整个的君士坦丁堡，它的确在山上，而且很清楚。为什么是七山呢？现在你知道七山里面有六座山，现在都有回教的寺在那里。那么其中有一个呢是回教的宫殿，所以加起来刚好七座山。所以如果大家在船上，你远远一看很清楚。所以君士坦丁堡现在称为什么？称为是伊斯坦堡，因为当然慢慢跟伊斯兰有关系的，跟后来的历史的发展有关系的。不过我们先要弄清楚了，有两条腿，一个是东西罗马，一个东罗马，明白吗？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历史上果然有东罗马有西罗马，那讲的罗马当然以他首都做代表。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忘记，罗马帝国是讲的罗马帝国，但是呢你看见它的有西罗马是它的首都，东罗马的首都呢是拜占庭。所以从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将来敌基督的国，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它不是从罗马，不是从欧洲，就是从中东起来的。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有西罗马还有东罗马，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等到敌基督出来的时候，毫无疑问的敌基督当然跟西罗马发生关系，但是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那个巴比伦在哪里呢？巴比伦就在可以说就是在尤法拉底以东的。那罗马帝国呢只到尤法拉底为止，但将来敌基督的国呢，不要忘记它就像整个罗马帝国一样，它西边很明显的是以罗马做中心，它东边很明显的是以巴比伦来做中心。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明白，原因就是我们对历史不清楚。如果对历史清楚的话，你就知道说当时的罗马帝国有西罗马也有东罗马，所以西边有个首都，东边也有个首都。那曾经有一度的时候不要忘记啊，是一个罗马帝国，不过有两个首都就是了。所以等到将来敌基督国来到的时候，很明显的很可能罗马是政治性的，那么讲到金融讲到经济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就是巴比伦。所以巴比伦是个实实在在的一座城。那么早期读圣经的时候，那大家读不清楚，大家看不清楚，所以后来呢就看见巴比伦倾倒了，所以后来他就把它凌然解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启示录第十七章是政治的罗马，到了十八章就变成宗教的，就变成经济，不，对不起，十七章是宗教的罗马，到了十八章就是政治跟经济的罗马。所以在那个时候，一般的弟兄们认为说，那么就是因为这个谁啊，就是因为这个约翰呢， 怕用罗马这个字，怕得罪罗马人，所以就用巴比伦去取代它，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当你去好好的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完全你不可能把它凌然解的。所以非常的清楚，当你明白东罗马西罗马以后，你就可以知道说，在敌基督一面你读圣经好像从欧洲起来，另一面又好像从中东起来，两个都对的。不过许多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看不清楚，所以一直等到 G.H. Lan 起来以后，这是非常很会读圣经的弟兄，那么只有他读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十八章的巴比伦是完全按照字面解释，换一句话是有一天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明白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最近所发生的事证明说 G.H. Lan 是对的。那在中国有一个弟兄，那就是贾玉明弟兄，他可以说是独排众议。当他读启示录的时候，他老早就预告说，根据圣经，将来巴比伦一定要重新抬头。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是顺带的、顺便的告诉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呢，我们读圣经眼光太小了，而且我们多半是根据过去那些很会读圣经的人，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许多地方我们看不清楚，那原因很有它的原因的。但是现在很清楚的一件事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整个罗马帝国是有两条腿的，一个是东罗马，一个是西罗马，一个东罗马。好了，那等到大概475年的时候，这个西，我如果没有背错的话，那么这个西罗马帝国就走入历史了。然后呢，这个东罗马帝国要1000年以后才走入历史的，这个中间呢差了1000年。那谁把东罗马送入历史的呢？是奥斯曼帝国。好了，现在如果我们看这个大人的像的话，你就发现这两条腿不一样长，东罗马跟西罗马不一样长，这是不可能的事。那根据圣经搞明明给我们看见但以理或者是尼布加尼撒所看见的巨人的像，那个两条腿一定是一样长的，不可能是个瘸子，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果然照着圣经的应验，那么是不是这两条腿是一样长的？所以当然你要找圣经预言的解释，你一定要去读西洋的历史才可以。那如果你真的把西洋历史把它读通了，你就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说这两条腿是一样长的，而且我们大概知道到什么时候它结束的，明白吗？所以首先我们要问，就在这个西罗马帝国亡国以前，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呢，对我们来说，对教会来说，是功过参半。他的功在哪里？他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所以加尔文的神学严格说来就是奥古斯丁的神学，奥古斯丁的神学就是保罗的神学，就着启示来讲是完全一致。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在天主教里面有个很有名的圣人叫做奥古斯丁，那为什么加尔文得他帮助，为什么我们到今天还得着帮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功的那一半。所以他有两本书，一本书叫做忏悔录，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是破烂不堪的，每一个人都是全然败坏，一点希望也没有，所以一切都是恩典，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所以不要忘记，奥古斯丁所说的就是保罗所说的，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给我们看见说，一切都是神所做的，那么这是奥古斯丁。但他还写了另外一本书，那一本书叫做什么？叫做 City of God， 就是神的城。 他写这本书是完全受那个时候环境的刺激，他眼看着西罗马帝国要灭亡，那么为着安慰许多的基督徒，那么现在还有希望吗？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吗？所以在 City of God 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教会就是地上的国度，而他所说的教会当然指着罗马天主教说。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教会和地上的国度是一个东西。然后呢，在他的见解里面就会告诉你，到时候你可以强迫人，你看主耶稣不说你要到街上去强迫人进来坐席吗？那就告诉我们说，为着传福音的缘故，你就用武力都可以。所以这个就是后来种下了什么呢？就种下了那个基督徒受逼迫的原因。而且因着这个缘故，他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败子跟麦子是不分的。但他忘记了，你看见吗？在教会里面不能有麦子有败，在教会里面只有麦子没有败子。这个败子是在田里面，败子是在世界。所以自从奥古斯丁写了那本书以后，那不要忘记，罗马天主教根据奥古斯丁的解释，那果然他们说，主不是给彼得两把刀吗？如果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的话，这两把刀很明显，一把刀是指着他是教皇，另外一把刀就给我们看见说，他如果是教皇，他当然就是在地上的国度。那尤其很清楚啊，如果西罗马帝国慢慢不见了，那么现在我们还有国度吗？还有罗马帝国吗？他们说还有。这个西罗马帝国怎么延续下去的呢？虽然国家看不见了，但是罗马天主教还教会还在。只要教会还在，那么不要忘记，教会如何，地上也如何。那么今天地上不是有皇帝，然后有部长，然后等等等等。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很明显，今天在教会里面最大的就好像坐在皇帝宝座上一样，那因为他拿了两把刀，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一面他是教会的领袖，另一面他是国度的领袖。所以等到这个观念慢慢慢慢下来以后，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主耶稣不是老早告诉我们吗？你们不可以这样，因为在世界你看有君王有诸侯治理他们，你们不可以这样，教会不可以这样。但是因为是奥古斯丁说的，教会就等于国度，所以这个时候很明显的，那么现在你看在教会里面有教皇，下面有枢机主教，就好像部长一样，然后有其他的主教等等等。所以不要忘记，为什么教会慢慢慢慢会像世界一样？世界是什么样？他们到今天为止，梵蒂冈不要忘记，它是个国家，它是和全世界都要派大使到他那里去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件故事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故事就是从奥古斯丁来的，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说它是功和过参拜。那慢慢慢慢的继续发展下去，既然没有罗马帝国了，所以应该有一个 Holy Roman Empire， 换一句话说，神圣罗马帝国。当然了，教皇还是觉得他不好意思，虽然神给的是两把刀，但是现在很清楚的，在教皇的这个在教皇的影子底下，他慢慢应该可以产生一些地上的君王。所以地上的君王呢，就听教皇的话。那一面是罗马帝国，没有错，所以他也有皇帝， 明白吗？也有皇帝。那么罗马皇帝叫罗马皇帝叫凯撒。所以慢慢的你看有人就接受了凯撒的封号。那么你光说你自己是凯撒没有用啊，你一定要教皇承认你是凯撒。所以慢慢慢慢大家都知道，后来有一个帝国叫做德意志帝国，他们的皇帝，他们的头就叫做凯撒。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接续神圣罗马帝国。虽然罗马，西罗马走入历史，是谁接着他们的呢？问题要问说，是谁拿到那个封号？那么德意志帝国或者神圣罗马帝国，他们拿到了那个封号，所以他们叫做 Caesar， 他们是皇帝，不要忘记。他们是皇帝，就像罗马帝国一样，不过现在是神圣罗马帝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们按手是教皇替他们按手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个西罗马帝国就一直延续下去。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一样的有神圣罗马帝国。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后来就变成德意志帝国是没有疑问的。那么神圣罗马帝国当然有个皇帝了。你还记不记得马丁路德是站在皇帝的面前，他怎么说 ？Here I stand， 我在这里是完全守住我所看见，所以我没有改变，明白吗？所以那个时候呢，不要忘记，他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面前说那句话。你可以说这句话啊，不要忘记。今天你虽然在神圣罗马帝国面前说这个话，但是当时在场的除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之外，有许多的主教。本来罗马天主教在梵蒂冈，在意大利罗马，他们就希望能运用各种的关系能够把马丁路德送到罗马去。不要忘记，如果马丁路德到了罗马，他不要想再回来了。那个时候有人保护他，那个人有人用拖延的战略，那最后说好了，不要到罗马去，现在呢，让我们就在德国这块土地上，在 Worm 这个地方，我们来开全国大会。所以不要忘记啊，马丁路德他走了好几，大概我若记得不错，他走了好久的一段路，从他家乡一直走，沿路都有人支援他，希望他不气馁。哎，到底不同啊！现在马丁路德所面对的是整个神圣罗马帝国，但是不要忘记，所以他们在那里开神圣罗马开这个大会。因为背后有一些德国的王子要保护马丁路德，希望说呢，马丁路德不要到，只要他不到哪里去，他只要他不到这个罗马去，他的命一定会保住。那为什么本来马丁路德应该到罗马，没有去罗马？那证明说德国一定有影响呗。那德国影响这个人一定跟教皇有关系的。那原来当教皇要设立要命就封立一个皇帝，他从来不说我封立一个皇帝，没有，他一定在他整个的罗马帝国的范围里面一定找到许多的选侯，诸侯的侯啊，那这些人是专门选举用。那为什么他们是选举呢？因为他们有资格选举。所以教皇平常呢都拉拢这些选侯，所以将来呢教皇所要的就是他们所要的。所以这就是马丁路德那个时候所处的世界。所以所谓神圣罗马帝国有皇帝吗？有，但是皇帝的上面还有一个皇帝。所以如果马丁路德说 Here I stand，他离开了以后，现在很清楚的，因为他是异端， 他所讲的是完全和梵蒂完全和罗马讲的完全的相反。好了，现在只要他到任何罗马帝国的范围里面，谁都可以暗杀他。从此以后，马丁路德他的生命一点的保障也没有。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等到他回家的时候，他不是跑到森林里面去吗？就在经过森林，他忽然就被绑架了。然后有人呢，就把他绑到那个附近的一个古堡。那附近那个古堡在里面，一进去以后，那么他从此以后他不能叫马丁路德，他一定要是个武士，要个 George， 他一定要打扮的像武士一样。那意思就是说，现在没有人知道马丁路德被劫持，没有想到马丁路德在那里过了十个月的日子，没有人想到。所以不要忘记，这是一段的故事，这一段的故事就让我们明白改革运动的背景是个什么样的背景，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马丁路德所以没有去罗马，因为有人保护他。然后等到后来他被劫持了，也是被选侯派的人劫持了。换一句话说，暗中那个选侯是站在马丁路德这一边。所以如果那一次马丁路德没有被劫持，如果那一次马丁路德不是放在一个古堡里面，对他来说像拔摩海岛一样，他当然有低落的时候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撒旦就起来攻击他，告诉他你实在是个罪人啊，是个罪人。那么就在那个古堡里面，他拿着一笔这个红色的一个笔，他就往墙壁丢过去。他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你就知道说他的确有低落的时候，他有受试探的时候。所以现在大家到了那个古堡都要看那个洞，他们说这个马丁路德不是往墙壁上丢吗？而且在炉子上面，所以大家就进去要找他的宿舍住的地方，那么要找那个炉子，而且上面很多洞。我现在很多人告诉我们好几个洞，不知道哪个洞是哪那个洞。那幸好你不知道哪一个洞，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就是他被绑架被劫持的那个地方。所以现在很清楚，有教皇，有罗马皇帝，还有选侯。这个选侯所代表的就德国地方的势力，德国有，法国也有，欧洲哪一个地方都有选侯。而这些选侯呢，都是和教皇有很好很好的关系的。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神圣罗马帝国就慢慢的继续下去，再继续下去。所以我们终于就到了德国最后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个皇帝。不要忘记啊，他所以是皇帝，因为他的封号是凯撒。那谁承认那个封号呢？是教皇承认那个封号。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整个德意志帝国，如果西罗马帝国是借着神圣罗马帝国延续下去，最后到了德意志帝国，最后他们的封号是凯撒的封号，那很明显的，这条线乃是西罗马帝国的线。那什么时候截止呢？是1918年的时候，那是德国最后一个皇帝。那为什么1918年呢？那个时候德国和土耳其站在一边，对，英国跟法国站在另外一边，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谁打败了呢？当然德国跟土耳其打败了。所以很清楚的，这个西罗马帝国到了1918年就走入历史了。那有趣在哪里？有趣就是东罗马帝国。这个东罗马帝国，我们说过，在西罗马帝国王国有超过1000年也走入历史。是谁让它走入历史的呢？是这个奥斯曼帝国。那东罗马帝国又叫拜占庭帝国，明白吗？ 这个拜占庭帝国不要忘记啊，很明显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西方西罗马就是西方的罗马天主教，那东方的呢就是希腊正教，明白？那这个很明显，那条线就是东罗马帝国，又叫做拜占庭。那拜偶像拜的最厉害，拜玛利亚拜的最厉害，还不是西罗马，还是东罗马。好了，等到后来果然拜占庭这个走入历史的时候，最后拜占庭最后一个皇帝没有后裔，所以如果有人要承受他的这个封号，承受他所有的财产，是谁呢？是他的侄女，别人都不能这样做。所以一个合法的继承人如果能把东罗马整个完全继承下来，包括他的封号，包括他所有的东西能够继承下来的话，那么不要忘记就是他的 niece， 他的侄女。那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在苏联苏俄那个时候，他们当然已经也 那不要忘记啊，那最早最早还不是沙皇时代，不是。然后有一个人叫伊凡大帝，伊凡伊凡三，我现在一下子记不清楚，反正伊凡三世应该是。他呢就娶了谁呢？他就娶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东罗马帝国皇帝的侄女。所以虽然东罗马帝国走入历史，但是谁接下来的呢？谁能够把这个封号接下来呢？那不要忘记，在俄文这个皇帝呢不叫凯撒，皇帝叫 Tsar， 就是沙皇的意思。所以很明显的东罗马帝国走入历史，那现在莫斯科的人那个苏慢慢慢慢你叫做苏联慢慢就成为苏俄，本来慢慢就成为俄罗斯成为一个国家了嘛，而且好几个皇帝，有伊凡，有好几个人都叫伊凡。那么好了，这其中有一个他就娶了谁呢？就娶了东罗马帝国这个应该继承的侄女。所以按照各方面来说，按照道理来说，不要忘记虽然东罗马帝国走入历史，但是就着合法的封号跟继承来说，很明显的是俄国俄罗斯就接过去了。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叫什么呢？他们的皇帝就叫做沙皇，沙皇时代就开始了。所以沙皇的帝俄时代很明显的就接续了东罗马帝国这条线。但是不要忘记，就着版图来说是奥斯曼帝国承继下来的。那稀不稀奇？奥斯曼帝国他既然把整个的东罗马帝国拿下来，那个时候按理来讲他们应该定都在巴格达才对，没有，他们说我们是承继东罗马帝国的。所以就着版图来说，他们是囊括了所有东罗马帝国的版图，那是没有疑问的。你看看他的首都，现在不叫君士坦丁堡，叫伊斯坦堡。你只要看看伊斯坦堡，你可以看得见上面有六座的清真寺，加上一个回教的宫殿，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东罗马帝国如果延续下去的话，就做领土来说是奥斯曼继续下去，就做封号和继承来说，不要忘记就是宗教的继承来说，所以本来是希腊正教，现在变成俄罗斯正教，东方正教，实在说来是一样的。不过现在呢，他们就把整个的东方的正教那个所有的该继承的全部接过去了。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今天苏联的政教，今天普丁呢，他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今天的普丁呢，他是希望呢有个统一的俄国，他希望什么？回到帝俄时代，回到沙皇的时代。 那沙皇相信什么呢？沙皇是相信东这个苏联苏俄的东方正教。其实苏俄东方正教严格说来和希腊的东方正教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呢，现在他完全接过去了。意思就是说，教会的财产是我们接的，那个封号沙皇也是我们接的。那最稀奇的，他们定住在莫斯科。你知道为什么在莫斯科？莫斯科实在说来是给中国的蒙古人赶到莫斯科的。如果大家稍微懂一点历史，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成吉思汗还有那些蒙古人去那里的时候，根本他不需要在莫斯科，他根本就靠近里海的附近。你看见，我们都去过的，在那里呢，他们就有了，就很明显的就有了，就有了。这个什么就有了他们安营的地方。那么到时候呢，这个所有莫斯科人的所有俄罗斯人都怕他们，所以好了，我们给你纳税。那么这些人很好，你只要给纳税我们就不管，可以。所以后来呢，他们怕这些蒙古人，所以就把莫斯科呢就建筑的是非常的坚固，怎么样蒙古人都打不进来。所以起头是应付蒙古人，给蒙古人纳税，但是后来莫斯科，所以是莫斯科，今天所以是莫斯科，是完全被蒙古人骚扰到一个地步，他只好一个城墙，一个把自己慢慢的团团的围住，所以今天的莫斯科就等于整个的苏联，一点没有错的。好了，不要忘记，今天西罗马。罗马是七山之城，君士坦丁堡是七山之城，莫斯科也是七山之城，所以他们认为说他们应该是第三个罗马帝国，因为第一个是早期的罗马帝国，然后到了君士坦丁，当然有东罗马，有第二个罗马帝国，那现在呢有第三个罗马，第三个罗马是什么？就是莫斯科。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这个西罗马这条线是完全神圣罗马帝国这条线，东罗马这条线呢，不要忘记，它是分作两边，就是领土来讲是奥斯曼帝国接下去，就是封号，就是宗教来说，很明显的是谁呢？是苏俄接下去的，帝俄接下去。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是最后一个沙皇？最后一个沙皇的名叫尼古拉二世。大家还记得十月俄国十月革命吗？结果就把他的命给割掉了。所以你看到1918年的时候，尼古拉二世走入历史。换一句话说，东罗马也是在1918年结束。那最稀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奥斯曼帝国跟德国人站在一边。所以有个故事很有意思啊，有一天呢，这个德国皇帝到了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当然是土耳其啊，是奥斯曼帝国的范围，所以既然皇帝来了，那么就要就要这个招待这个皇帝。所以明白吗？一个东的，一个是西的。好了，等到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就要，他们说，我贵为一国之君呢，我要从金门进去。那金门进去呢，大家不要忘记，因为那个时候的皇帝啊，他戴的帽子都很高的，那么还有的很多的车，后来发现呢很难，你要从金门上，那个地势不行，最后怎么样都上不去，幸好没有上去啊。所以本来呢，你知道德国最后一个皇帝是要从那里进去，所以后来呢，你知道土耳其只好要帮你一定要买他的账。他如果要进去，要而且明明说我是要像君王一样进去。好，那要进去东门进不去，走西门呢？那当然就是约帕那个门了。但是很明奇怪，大家如果今天去约帕的门，这个约帕的门呢，怎么样马车都不可能进，因为它进去是垂直，是个要拐弯的，90度要拐弯的，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为着讨好奥特曼帝国，为着要讨好德国，就怎么样呢？就把整个西墙一片的墙把它打掉，就变成了约帕的门。约帕的门实在不是门呢、啊，约帕的门就是因为皇帝硬着要进去的，硬着要骑着马车进去的，所以只好把一片墙把它弄掉。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去，不要忘记，你到了约帕的门，当然约帕的门里面有很多很好看的，但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城墙缺了个口、啊、这个城墙不再是城墙了，你缺了个口。那个整片的墙打掉，为谁打掉的？就是为着德国最后这个皇帝打掉的，很清楚。所以等到阿兰比英国将军进去的时候，他一进那个同样的进那个门呢、啊，那个门就是约帕门呢、啊，他一定下马。他说：“我来了，我来到耶路撒冷，我不是征服者，我乃是解放者。I'm a liberator, I'm not a conqueror。”他从上面下车子，但是不要忘记，德国最后的皇帝不是。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柏林的话，但到了柏林，有几个东西是 UNESCO site， 是可以说是国际世界文化景点。所以一定要看的是什么？是别加摩的博物馆。那别加摩博物馆不是柏林博物馆，不要弄错、啊、普通的博物馆礼拜一一定是关门的，但是别加摩博物馆礼拜一不关门的。那么你进去看什么呢？进去你才知道为什么叫别加摩呢？原来啊，今天你到别加摩去，你只看见一个树，你看见那个撒旦的座位不见了。你明明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别加摩有撒旦的座位，撒旦的座位就是秋坛嘛，就是谁的秋坛呢？就是丢斯的坛嘛。哎，德国人厉害得很啊！德国人可以把整个秋坛拆了，然后搬到哪里去？搬到博物馆去，给你看见那是很大很大的祭坛。我现在我们这一次去的时候，刚好他有好几年去修它，但是幸好里面有一个宝是我们要看的，那个就是。但以理跟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他一定经过一个凯旋门，因为俘虏一定要从那里走过，所以那一定有个游行大道，游行大道两旁啊，通通是狮子的像等等，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你是金头，为什么狮子从海中上来。所以如果大家去了以后，你就会站在凯旋门底下，你可以想象到2500年前的情景。就德国人真厉害啊，他们真的一块一块砖头从那里面然后搬来然后贴上去，有的当然是就像当时的一样。所以你从来不知道2500年前但以理身为俘虏，以西结身为俘虏，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国家，他们进到了巴比伦，他们一定经过那个凯旋门，我们今天居然能够站在那里。所以这个一定要去的。你如果到了柏林，你说你光看柏林不行的，你一定要看这个 UNESCO site， 那个的的确确这是世界文化遗产。那么还有呢，如果你要看我们刚才所说的皇宫在什么地方，那当然呢，现在我们这次去刚好皇宫在修理，否则倒也是很漂亮的。那么同时你可以就知道在那个以前，在那个最后皇帝叫 William II 的就是威廉二世，在你以前你就知道说他，你就知道是那真是那这个公园大得很，那就是当时的你看见德国皇帝，明白吗？他们是在那里是怎样的皇宫，整个的公园都是那个公园。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有机会到那个附近，离开柏林不远，你就可以回头想到的的确确那个，如果东罗马西罗马是两条腿的话，好了，西罗马是1918年走入历史，那最后的皇帝叫威廉二世。但是不要忘记，德国因为和奥特曼帝国站在一边， 所以奥斯曼帝国什么时候走入历史呢？是1918年。想想看，西罗马是1918，东罗马是奥斯曼帝国再加上沙皇的帝国，同时是在1918年走入历史的。所以现在很清楚吧，两条腿是一样一样长。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罗马帝国已经走入历史。有一天，第四只兽要从海中上来，罗马要复国。所以现在我们所在的版本，明白吗？等到我们的主第一次，等我们主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来到复兴的罗马帝国。就好像主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来到了罗马帝国，明白吗？第二次一定是复兴的罗马帝国。如果是复兴的罗马帝国，那不只指着西罗马要复兴说的，很可能就在欧盟今天所在，西欧所在的范围，你看见说在那个版图里面，你看见西罗马要重新抬头。如果东罗马真的要重新抬头的话，两件事，第一就是奥斯曼帝国要重新抬头。实在说来，今天中东所以不安，就是有许多的年轻人，他们有个梦，包括宾拉登做的梦。宾拉登有一次招待新闻记者，他说如果欧盟能够成立，如果基督教可以联合在一起，有一个国家叫做欧盟，为什么奥斯曼帝国不能够复兴？所以他怎么说，他说80年来我们头都抬不起来，终于我们的剑插在敌人的领土上。这是宾拉登说的。他怎么说80年？他是从奥斯曼帝国瓦解开始算起。所以弟兄姊妹，宾拉登做的什么吗？有一天奥斯曼能够复国，奥斯曼复国就表示 Caliphate有一个伊斯兰的帝国要重新抬头。这个梦是宾拉登的梦，宾拉登没有一寸的领土，倒是他的徒弟叫做 Baghdadi， 倒是在伊拉克那个地方，你看见 ISIS 的头，现在有一块土地像英国土地那么大，他可以宣告 Caliphate。 为什么叫 Caliphate？ 不要忘记上一次 Caliphate什么时候有这个哈里法这件事情呢？是奥斯曼帝国的时候。所以简单的来说，今天中东有许多的不安，今天在清真寺里面有够多的讨论，年轻人做梦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有一天奥斯曼帝国能够再抬头。那不光这样，你有没有觉得1989年的时候，英国那个什么，英国那个我们说过的柏林围墙倒塌了，所以冷战就结束了。冷战就结束了，苏俄帝国、莫斯科帝国就瓦解了，它不可能再卷土重来了，不是吗？但是最近大家所看见的，克里米亚回到了俄罗斯的怀抱，还有你看看普丁他所作所为的，你不能不觉得主的话是何等的准确。当你看见第四只兽从海中再上来的时候，你不要忘记那是第四只兽，没有错，你认就认出来。可是第四只兽如果是罗马帝国的话，它有两条，所以不止西罗马要复兴，还有东罗马也要复兴。好了，我想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一直讲到整个的流程，不是吗？那我顺便在这个地方稍微说一下，我们等于补一堂的，补一点点进去就好了。好，那么圣经不是讲的半铁半泥， 就等到真的罗马帝国走入历史以后，那么真的有半铁板，那果然一点没有错。自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么当然不要忘记啊，这个半铁半泥就表示说，一部分是专制的，一部分是民主，因为人是泥土造的嘛。那自从十月革命以后，那么我们大家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这个世界很自然就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铁幕阵营，一个是民主阵营，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问题在这里，1948年的时候，无花果树发怒长言，以色列复国，我们的主应该站在门口了，所以主很快很快就要来到，已经站在门口。所以有读圣经的人说，现在我们不够，我们不只要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在门口，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到客厅，那么这样的话就对了。那么就要看上下面文，他主又怎么说呢？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一切都要成就。那么好了，一个世代到底有多久啊？所以你去读圣经，有的时候你可以找到一些证据，一个世代是40年。所以如果1948年主在门口，那么1988年主应该就在客厅了。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在主在1988年一定要回来。所以有的人就写了一本书，那本书是一直是畅销书的。他说88个理由证明主耶稣要在1988年回来。你如果看着这本书，你一定爱得不得了，是不是？因为到时候1988年主一定回来的嘛。结果1988年一过去，主没有回来，当然那本书就不再畅销了。但是不要忘记，过了40年，那日子那时辰是没有人知道，我们只知道说主已经在门口，我们只知道说他回来很快很快，但是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但是很有意思，1988年我们的主没有回来，1989年发生了什么事？两件大事。忽然间柏林围墙倒塌了。柏林围墙象征什么？就是象征半铁门。柏林围墙给我们看见，它不只分开东柏林跟西柏林，它也分开东德跟西德，它也分开民主阵营和铁幕阵营。但是很稀奇，那个围墙一倒塌，就表示没有，本来那个冷战就过去。所以大家做梦也没有想到，现在都不会明白到底为什么那件事情发生。好了，就在同一年有一件大事情发生，今天我们大家所知道 WWW 就是通联网说的，在那一年就诞生。本来东方的世界跟西方世界是半铁半泥，现在你看见半铁半泥的时候结束了，你慢慢就迈进十个指头，我们的主很快很快就回来。当主回来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大一统的世界。第一，军事跟政治是统一的，当你读圣经很清楚的，你基督的国是这样的国。它不止这样，你给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宗教也是大一统，你看见说所有的宗教要回到他母亲的怀抱，就是巴比伦。第三，他叫全世界经济也是一个，所以他用666绑住你这个人，你要做买卖嘛，你要生存嘛。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你看见都有个记号是666。如果你还在地上，那个时候也许没有钞票，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高科技的。很奇怪，有人告诉我们说，到了有一天呢，你到银行去，你不必告诉他我有多少存款，你只要拿你这个头啊在上面一扫，他们还知道你有多少钱呢。你说你要多少钱，拿多少钱就可以了，到时候一定可以办得到的。所以高科技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仇敌敌基督会利用那个东西，能叫经一个经济，你非要屈服不可，因为你要生存。 所以我们知道说，敌基督的世界是大一统的世界，政治、军事、经济和宗教是一个的。好了，现在我们要问，从一个半铁半泥，如果真的走到最后十个指头的话，如果真的走向那个大一统的世界的话， WWW 一定要诞生。所以不要忘记，现在我们看见的在1989年生的那个孩子都差不多靠近30岁，他们过的日子和我们不一样。从1989年以后，这个世界就像个地球村一样。到了2007年，不是后来就有 iPhone 就出来了吗？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吗？在洛杉矶的祖母就可以在台北的孙子可以对话的，你不管你有多远都可以对话，你做梦没有想到吧？起头你说过去长途电话要喂喂好几声，因为你听不清楚嘛。但是现在听得清楚得很，那个 Skype 听得清楚得很，各方面清楚得很，而且都是不要钱的，看见了？所以这样你就知道了，整个的世界就变成很小的世界了。本来过去呢，你一定要坐飞机才能到库墙那去库才行嘛。如果你没有儿子，你如果是犹太人，你说现在我要生个儿子，那么你一定要去库啊，那么你一定要坐飞机，两个人呢就到了库墙，到了也 Tel Aviv， 然后坐车子到了库墙，然后把你的祷告就放在那个墙上。所以犹太人脑筋动得很快啊，他很快就告诉，就等到有传真机的，他就说你们不必来了，你们就把你们的祷告用传真机传给我，我们派人专门到什么呢？专门到库墙来就把东西塞进去，一样的，所以你不必来了。那现在更方便了，你要祷告吗？可以的，我们就把 iPhone 就送到库墙面，你要怎么祷告都可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我们本来以为说，从一个分裂的世界要走向一个大一统的世界，几乎是不可能。你会想象得到吗？就在1989年的时候，这两件大事发生。我要问大家，经过了这快30年，今年已经2016年了，你看见高科技发达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明白吗？我们说启示录第11章讲了两个见证人被杀，我们以为一定看电视才行，不需要啊。今天哪里需要看电视？今天有几个人看电视？有的人根本就不看电视，他一天到晚就看那个手机就可以。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很稀奇，年轻人个个都变成低头族了。你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是低着头看，他的世界就是那么小。所以我们要看见说，这个 job 就是我们说贾伯斯，他的确改变了人类，你看见了吗？今天没有话说的。所以自从有了通联网，自从有了手机以后，弟兄姊妹，我们整个人完全改变了，连选举都改变，各方面都改变了。为什么？因为慢慢这个世界是走向那个方向的。所以现在很清楚，到了1918年，你看见罗马走回去，到了1989年，很清楚的你看见说我慢慢的进到十个指头，所以我们的主真的很快就要来了。1948年他已经站在门口了，如果他站在门口，就证明这个客人已经从家里动身了。有人告诉我们说，主三次在启示录第22章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我必快来，什么意思？在希腊的原文是，我一旦动身，我马上就来到。所以如果主已经在门口了，证明他已经动身，所以他应该很马上就来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应该是在最后一段日子。不过问题在这里，我们是等候迎接敌基督呢，还是等候迎接基督？如果在大灾那一天， 如果主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够背弃，我们就不遇见大灾难，就不遇见这种。今天我们在你影子底下，我们在恐怖的阴影底下，在 IC 的阴影底下，这个都没有错，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属于什么样的版本。所以简单的来说，现在我们的世界是靠近什么？是靠近十个脚趾头，我们的主随时随地可以回来。弟兄姊妹，罗马帝国走入历史，然后你看见半铁半泥也走入历史，现在我们还等什么？如果主的话是准确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要等候他回来。好，我想这个时候呢是刚好我们可以休息20分钟，所以希望大家2:40的时候能够回来，我们就继续。